好，弟兄姐妹早安。OK， 出埃及记第八章。那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神显出他的大能来战胜一切。那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好，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做事的一个手法。他总是什么？先警告后降灾。好，先有警告后才降灾。神不会忽然之间叫做没有交代啊，就忽然间啊做一些事情，都有预先来交代。所以他特别吩咐摩西，你再去见法老啊，然后跟法老说啊，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第二节就跟着说，你们若不肯容他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所以意思说，先提出一个警告，如果你照做了 ，OK， 事情可能就改变了。你没有这样做的话，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啊，会跟着发生。而且所形容的就是啊，河里要滋生青蛙，然后这青蛙要进到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到你的床榻，进到你的臣仆的房间，上你百姓的身上啊，进到你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啊，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哇，所以这整个情况哦，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啊，太可怕了。遍地充满了青蛙，哪里都是青蛙，你要进房间，房间是青蛙，你要煮饭，那个整个炉灶哦都是青蛙，所以是非常可怕，甚至上到人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从这里首先第一个事情，神是先警告后降灾，给我们看到神做事一向都是这样子的，都有预先有预言，有提醒，告诉你有关将要发生什么事啊！如果你不回转的话，恐怕所说的这些灾难，所说的这个审判啊，就要临到你。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就看到神在执行管教之前，通常都会给予通知啊，预先警告。那么，而且神是运用有很多东西是好像是一些自然的情形。就是透过他所创造的东西，透过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个情景哦，神没有忽然间来一个恐龙之灾哈、哦，出现一个不自然的，不是他透过自然界里头有的东西那这样子来运作起来。可是当神的手一介入的时候，当然他就成为一个神迹，他不像平常的现象哦，他是一个神迹的状态出现那在当我们看这些的灾难的发生哦，其实有几个情形，所有神迹的发生都是在摩西。OK， 你知道上一章我们看到摩西是站在神的代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所以是只有当摩西说事情要怎么发生 ，OK， 事情就会按照那个方式啊来发生，而且是透过摩西、亚伦他们祷告，所以当他就是跟神的互动当中，神告诉他好，你今天要做什么，你现在做什么，所以当他们一行动的时候，事情就跟着发生，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那而且所发生的灾害、哦、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范围啊，有一个地区性啊，一个区域性。那特别是好像发生在全埃及，其实全埃及当中还有一个地方是特别是那些希伯来人以色列民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个歌山地。今天的经文就有提到这个，就是在歌山地那里，这个部分是被分别为圣的。就是说灾难发生，可是神的子民是特别被保护的。所以这个是显出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神迹。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同样的原则也发生在今天的世代，就是神透过圣经不断的提醒有关末世的预言，有关末后的审判，有关耶稣要再来的整个灾难等等。那这一些都是一些的警告，人如果不听，人如果不信，其实将来只有等候，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后悔莫及。其实神都预先警告，就像对法老所说的，都预先警告。OK， 所以这个是神做事的一个情形。那好，第二，从第五到第十四节，这里说到青蛙遍地，这是第二灾。OK， 从这个青蛙之灾的这个事情里头， 我们看到整个情形就正如摩西先前提醒法老的时候所说的一个情形。神借着亚伦所伸出来的杖，在江河啊，在水源啊，在池塘啊，在这些诸水之上，结果青蛙就好像是快速的滋生，而且全部都上到岸来。那这一上来说不得了啊，真的就遍满全地，进到王宫啊，进到他们的床上，进到他们人的身上。那所以这整个东西原来有一个学者的一个考究里头啊，就发现到原来埃及人有一种的洁癖，或者是他们其实还蛮爱干净的。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人，他们有每一天有两次，至少两次洗澡，就是有时候甚至是更多哦，就是他们会保持一种所谓的干净。那他们爱干净，可是当这些青蛙全部都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就是忽然间好像很多东西都肮脏，他们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厌恶。那其实很奇怪的一样东西是，有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埃及的一些信仰的背景，就发现到埃及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的神明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泛神论啊，泛神论就是好像什么都是神啊，就是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啊，就是水有水神。那而且是当一个河那边还不止一个神，有很多不同的神管不同的东西。那包括动物有动物的神，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泛神论的一个里头，我查考了一下，就发现说当中有一些都有一些名字啊，不过我没有把这些名字一一把它列出来，但是有。其中一个女神是属于青蛙的女神。那而且这个青蛙的女神就是负责掌管生育的，就是说人要能够生育哦，就要拜这个青蛙的这个女神。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蛙灾忽然间出现，他们又不敢去杀害那些的青蛙，哇！可是那个蛙多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为患，所以他们处在一种非常无奈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里头。那其实这些神迹这些的实灾，如果我们仔细一看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每一个灾它背后都是代表着埃及的一个偶像，或者某一个偶像，或者某几个偶像的那一种的标志，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形象。那所以在这个地步里头来看的时候，就是本来这是他们所倚靠的，他们所拜的，诶，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成为他们的祸患。那所以这个就看到当中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竟然看到连埃及的这些所谓的术士齁，他们也来模仿齁，他们也来说他们也能够变出青蛙，好像之前他们也能够让水也变成血。其实当他们这么一做的时候，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也能够显出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可是当他们显出这个能力之后，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雪上加霜，就是本来都已经有祸了，结果那个祸更大。那意思说他们只能够让事情更糟糕，只能够让灾祸更大，可是他们并不能够阻止说哦，我既然你能够把它变出来，我能够把它变不见啊，那个就显出他们的能力是强的。可是不是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就看到只有破坏力。所以法老王就开始看到真的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就是神迹的目的，这些灾的目的要显出耶和华所说的我是耶和华，显出神的大能，让全埃及来认识。所以当下当法老王看到是神的作为之后，他不得不暂时的谦卑下来，他就召唤了摩西亚伦来，那么请他们来清理驱除这些的青蛙离开好，而且说好容许百姓到旷野去祭祀耶和华不过他是渐进了，从来本来是完全不肯 OK， 现在 OK 你们可以去不过不要去太远意思说你做完了就还要再回来，就是这样的情形。那结果当摩西他们一求告神的时候，那些青蛙全部就死掉了。OK， 那死掉当然就是也发臭嘛，一大堆这些所谓的肮脏的东西。那所以这个就是你说这是你们所敬拜的神吗？可是如今你看到这些所谓的代表神的全部都死了，而且怎么样，你不处理吗？也不可以。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讽刺，这是你们所敬重你们所敬拜的，可是如今你看到在神的面前这一切就完全站立不住。所以这个事情真的让我们从法老的这一件事情，当这些青蛙死了，那法老见 OK 这个灾祸消失了，那他又心里面又哇，我不可以让这些人离开，他的心又硬，他又反悔了。那这个在反映很多人的现象，我们人性的问题很常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呼求神，神啊，我知道困难，我知道错了，我悔改，神啊，你拯救我，神啊，你帮助我。可是当事情一过了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生活，事情一过了，我们又打回原形。所以人很容易忘恩负义，人很容易忘记。那所以法老的这个现象，其实也在反映很多人的那种的人性，人性是困难我就呼求，可是当困难一过，哎，我又忘记了，我又走回我自己的路。所以为什么会一连串有十个灾难？意思说这样的事情，一次你没有学会，两次你没有学会，三次你没有学会，所以神会重复让一些事情发生，是因为神要人深深的记得，你要明白你什么时候会蒙福，就是当你回转，当你听从的时候。可是当你不听，你依然顾我 OK， 那个问题就会那个教训会继续发生。好，这是第二。第三，15到19节，柿子遍地，这是第三灾 OK。那这个柿子遍地的这个第三灾，那神又再一次的借着摩西亚伦的杖，就是打地上的尘土，那尘土就遍及在埃及全地就变成了柿子 OK。 那个柿子就是一种臭虫嘛，一种那种毒虫，会让人咬了很痒的这样的一种的柿子。那行法术的看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其实之前他们没有学到功课，你变更多，那其实你是死得更惨，那他没有办法死，他不没有嘛。可是神给他们 OK， 好，你变看看，你变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更糟糕。那么所以够了，两次够了。所以这一次他们想要来也要变出柿子来，可是确实做不到不能。所以于是这些柿子就在人啊，在牲畜的身上啊，都长满了。那其实埃及他们的另外一个背后的偶像的诠释就是拜大地，大地称为就是众神之母 OK， 大地被称为众神之母。所以对他们来说，大地就是他们很多这些的神明偶像的一个母。所以也就是说这也是他们所敬重的。可是神偏偏就兴起让大地的这些尘埃变成了柿子。那这些所谓爱洁净的这些埃及人呢，结果满身都充满了这些很难受的这些的发痒啊，这些的柿子。那么所以当下术士就对于法老王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神的手段，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当中有表明说是神的指头，神指头。那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当如果说神的指头，意思说很显然神只是动了他的一个小指头，不得了，大地变成这个柿子，而且充满在埃及人的身上跟牲畜。可是很显然希伯来人没有事情，希伯来人是被保护的。那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一个东西，是神只是略施小计，哇，他们就受不了。所以当下这个又给他们看到这是神的作为，这一次是从术士的口来见证说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办不到，我们有的是一些法术，可是我们办不到，只有神才能够办得到。那虽然这个事情，可是法老的心仍然没有转变，所以就引到了第四灾，就是20到23节。这第四点就是满城苍蝇，这是第四灾 OK。 那这个苍蝇其实是 所有的昆虫当中最肮脏的一个昆虫。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形容都所有最肮脏的昆虫是苍蝇。那为什么呢？因为苍蝇，你知道它从哪里长出来吗？它的出生地是哪里？你知道吗？大便，是苍蝇就专挑大便的地方来生它的那些虫，然后就那边就孵化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苍蝇。而苍蝇的脚有充满了许多的毛，所以苍蝇一到的地方，其实它的脚上所沾染的这些东西就会散播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感觉，苍蝇很讨厌，对不对？当你尤其你吃东西，哇，有苍蝇来，你是会赶啊，一直会赶啊。新加坡感谢主，因为环境比较干净，所以苍蝇相对的是比较少。但是你特别去到一些有农场的地方啊，有很多粪便的地方啊，哇，你会发现那个地方苍蝇特别多啊。所以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哇，拼命的赶啊，拼命的赶啊。我们有过营会去一些地方啊，真的很多苍蝇的，哇，我们就看到要开饭了，哇，大家要在那边轮流赶啊。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得到，你看不到是当他在预备食物在后面的时候，应该没有人在那边赶吧。所以就其实是人的抵抗力，人很健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承受得到啊。可是人稍微比较身体弱一点的时候，很容易食物中毒哦，就是因为苍蝇是其中一个很肮脏的。那可是如今全埃及都是充满了苍蝇。那苍蝇这个字在它原来的意思当中，这个字也可以被形容为一种的甲虫。这一种的昆虫，这种的甲虫，其实在埃及也有代表着太阳神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甲虫是太阳神的一个的标志。所以意味说苍蝇对他们来讲，也是他们所敬重的，也是他们所尊敬而不敢轻易去毁灭它的，就是因为这都跟他们的所谓的泛神录里面的这些的神明好像都有关联。所以像青蛙一样，是一种的圣物。可是在各处都充满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患难，又不敢把它除灭，所以这个就让整个祸患加剧。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整个现象。而且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特别提出这一些的现象，只是发生在埃及人的地方，而以色列民所居住的歌山地就没有这个现象，是被保护的。所以今天你看到一种属灵的一个的原则，就是属神的人会被保护，所以当我们定义跟随依靠，我们信心里头明白认定神是我们的保护，无论你看得见看不见。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居住的地方，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感觉很阴森森，很不对劲。可是当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洁净，而特别是能够在这里敬拜，那求主的同在临到这里的时候，奇怪，那个属灵的同在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被保护了。那尽管周边周围那个社区很混乱很肮脏，可是这个地方是被保护的。所以就像埃及人以色列民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后来就是当经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摩西又受了法老的一个召唤这就是要求要摩西来求告神，使这个成群的苍蝇能够离开他们的地方，离开他们的成长，那当事情发生了，法老的心又是刚硬，不肯容以色列民离开，所以他的刚硬蒙蔽其实就成为一个真的是我们今天从法老身上，也看到一个人的一种的软弱跟人的一个的现象。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来提醒自己的，就是神要我们学习。我们很常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了，比如说没有钱了，哇，我们很辛苦，我们求告神。其实很常神让我们经历这个事情，是 要我们回想，是不是我们在经营在管理上啊出了问题。当一个人没有做到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打滚很久。比如说人的婚姻出的问题，那因为我们没有在婚姻上按照真理来行事，所以让这个婚姻的问题，这个婚姻的灾难，好像就不断的在发生。那好像有人频频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因为人没有按照真理的法则来做事情，所以就常常出现这些的问题。那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这些灾的时候，你看每一个灾背后其实都是他们过去埃及人的问题。他们拜偶像，他们拜河神，他们拜这些的所谓的青蛙的神，他们拜这些所谓的苍蝇的神，这些大地之母这个世子。所以这是过去的问题。在这些的问题上，神如今行走在他们当中，显现向他们显明我才是那个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其实他们彰显出来的问题是跟他们过去的问题有关的。所以同样，当我在回想我们人面对的一些的问题，我说经济也好或者健康也好，或者关系也好，那这些问题岂不是在显出我们过去用了我们人的方法，或者是世界的方法，甚至是一些过去的一些比较黑暗诠释的方法。那所以如今神要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好像栽跟斗，好像遇到患难，其实目的是让我们改变到用神的真理来面对事情，其实事情就会改变。所以我想这是在今天这一章透过这样的神迹，神显大能，而且这个大能是要战胜一切，战胜所有的问题，战胜所有的这些过去的问题。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神迹，其实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也让人知道他是神。好，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成为神迹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今天的神迹可能不像当年在埃及的神迹，可是我们也要从我们的婚姻走出来，困难走出来，从我们的各样生活的问题里头走出来，因为那个困难也是我们过去的灾难。可是当我们用对神的法则的时候，恐怕神就会把我们从这些问题里头带出来。这也是我们要经历的神迹，也要成为我们去帮助别人来经历神的一个的方向。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第八章我就分享到这里。